hẹn gặp bác sĩ.
Mono， 系大家好，大家都听到我嘅说话啦，吓。
大家好，大家都听到我的话吗？
听到。
啊，今日嘅讲题系祈求神转意嘅祈祷。
今天的讲题是祈求神转意的祷告。
啊，曾经咧有唔少人咧嚟到咁样争论嘅。
曾经不少这样的争论。
啊，就系到底祷告系咪可以改变神嘅旨意呢？
就说祷告是否可以改变神的旨意呢？
啊，当神决定怎样做的时候，
当神决定要怎么做的时候，
神的旨意是不是就不能够改变呢？
神的旨意是否就不能够改变了呢？
啊，很多解经家甚至神学家都认为，
很多解经家甚至神学家都认为，
神是既是永不改变，
神既然是永不改变的，
所以神定下来的旨意咧，亦都唔改变嘅。
所以神所定下的旨意也是永不改变的。
人企图去改变神嘅旨意咧，系佢哋话系妄想嘅事情。
人尝试去改变神的旨意，他们说是妄想的事情。
啊，咁到底圣经嘅启示同埋教导系咪真系咁样嘅咧？
那到底圣经的启示跟教导是否是这样的呢？
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咧，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
就系咧提到神原本垂听以色列人嘅哀求嚟到拯救佢哋，
就是提到神原来啊听到以色列人的哀求而拯救了他们，
啊就带佢哋咧离开埃及脱离咗法老奴役嘅手，
就啊带他们出了埃及脱离了法老奴役的啊劳役的手。
但神后来因为以色列人喺旷野拜金牛犊，
但后来神因为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派啊。拜金牛犊，
就要咧灭绝佢哋，
就要灭绝他们。
啊，摩西就为以色列人嚟到向神嚟到代求祷告。
摩西呢就为这个以色列人代祷，向神祷告。
啊，求神咧嚟到改变佢嘅心意，
求神呢去改变他的心意。
结果神就因为摩西嘅祷告就改变咗咧要毁灭以色列人嘅想法。
结果神呢就因为摩西的祷告呢就没有了这个啊要灭绝以色列人的想法。
啊，求圣灵今日呢啊透过经文嚟到同我哋讲说话。
啊，求神呢今天透过经文向我们说话。
啊，开启我哋嘅心眼，
开启我们的心眼。
啊，睇得见呢神本质上虽然系永不改变有咁嘅属性。
看得见呢虽然神是永不改变的属性。
啊，到底神的旨意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还是不可以改变呢？
到底神的旨意到底是可以改变还是不可以改变的呢？
啊，到底是有什么的关系呢？
到底这有什么的关系呢？
啊，这个圣经的启示对基督徒来说的祷告是非常重要。
这个圣经的启示对基督徒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呢将影响我们基督徒呢其实到底应不应该继续有祷告的需要。
这也影响到基督徒到底有没有继续要祷告的需要。
基督徒的祷告对象既是永不改变的上帝，
基督徒祷告的对象既然是永不改变的上帝，
又如果神所定的旨意就好像他的属性一样是不能够改变的话，
如果神的旨意就像他的属性一样是永不改变的话，
那到底基督徒祷告还有没有意义呢？
那基督徒祷告到底还有没有意义呢？
我尝试嚟到透过今日嘅分享嘅经文，
我尝试透过今天分享的经文
嚟到咧，系同大家讲呢一个嘅三方面嚟到讲到底神嘅旨意系咪可以改变？
我将从三个方面嚟跟大家分享，到底神的旨意是否可以改变？
啊，帮助我哋咧更了解咧圣经对神嘅旨意本质上嘅启示同埋教导。
帮助大家去理解圣经在神这个本质的旨意上面的启发跟教导。
我们重新来到检视我们的祷告生活。
我们重新来检视我们的祷告生活。
应该抱着什么认知和态度呢来到祷告神。
应该是抱着如何的认知跟态度来祷告神。
第一点我很想跟大家讲的是神的属性不变的心意是可变。
大家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神的属性是不变，但心意可以改变。
第二点想跟大家讲的就是神的旨意是会变和是不变的。
就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是神的旨意是会变还有不变的。
第三方面呢，我想讲的就是代祷亦都或者是可以改变神的心意。
第三点就是说代祷或许可以改变神的心意。
所以呢，我先跟大家来讲第一点。
第一点
就是探讨神的属性不变，但是心意是否可变。
就探讨一下神的属性不变，但心意是否可以改变。
刚才我讲过了。
刚才我说过了。
好多人呢认为神的属性是不会变的。
很多人认为神的属性是不变的。
所以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
因为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
天地万物都未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存在了。
天地万物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存在了。
将来世界来到灭亡都好，神仍然都会存在。
就算将来世界灭亡了，神还会存在。
因此神的存在是只是在永恒的现在的里面。
神呢只是 存在这个永恒的现在当中。
既没有这个过去的开始，也都没有将来的终结。
既没有过去的开始，也没有将来的终结。
所以神向摩西来到启示自己的时候呢，
所以当神向摩西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
就说自己就是自有永有的神，
就说自己是持有拥有的神，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了。所以诗篇102篇26到27节，
所以诗篇102篇26到27节
就这样说的，
这么说
天地都要灭没，
天地都要灭没，
你这位神却要长存，
你这位神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你将要将天地和如里衣更换，
你要将天地如内里衣更换，
天地都改变了，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所以圣经很清楚来到表达，
所以圣经这里很清楚的表达，
神真的永远不改变的，
神真的是永远不改变的，
神只有永恒的现在，
神只有永恒的现在。
但是是不是因为神的属性永不改变，
那是否因为神的属性永不改变，
神的计划旨意就不能改变呢？
神的计划旨意就永远不会改变呢？
今天的经文在说什么呢？
今天的经文怎么说的呢？
今天的经文的上文，
今天的经文的上文
是讲到神定义藉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出埃及，
就是神定义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
因为神要实践他和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因为神要执行他跟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
所以呢就特登定了旨意，就要拯救以色列人来到脱离这个奴役之苦，
所以呢就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劳役之苦
所以就带他们呢去到神应许的地方，就是迦南地，
所以领他们去到神应许的地方迦南地
在过程里面神在埃及那里施行十灾，
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埃及行了十灾，
将红海分开，
将 红海分开，
又在旷野里供应他们玛拿又卖鹌鹑，
就在旷野里面供应他们玛拿跟鹌鹑
在磐石那里来到出水，
在磐石里面出水，
更加帮助以色列人打败这个亚玛力人，
正帮助以色列人打败这个亚玛力人
当以色列人来到这个西奈山的下面，
当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下，
神就透过摩西来到颁布十诫，
神就透过摩西来颁布了十诫，
其中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要单单的敬拜神，
其中就要告诉以色列人说要单单的敬拜神
不可以做偶像来到敬拜上帝，
不可以做偶像来敬拜上帝，
于是摩西就上这个西奈山来到领受神的律法，
于是摩西就上了西奈山去领受神的律法，
但是很奇怪，
但是很奇怪，
虽然以色列人经验了神的大能神迹的带领，
虽然以色列人经历了神大能神迹的带领，
因为摩西逗留在山上边嘅日子太长，
却因为摩西逗留在山上的日子太长，
以色列人就等得唔耐烦啦。
以色列就等得不耐烦了，
就要求摩西个哥哥亚伦为佢哋铸造咗金牛犊偶像，
就要求摩西的哥哥亚伦为佢哋铸造了一个金牛犊的偶像，
要藉住呢个偶像嚟到敬拜耶和华。
要藉着这个偶像来敬拜耶和华。
所以神就在出埃及记32:7-10来到在山上跟摩西讲了一番说话。
所以呢在神就在这个出埃及记7-10就跟摩西说了这么一番话。
以色列的百姓已经败坏离开了上帝了。
以色列的百姓已经败坏离开上帝了。
做了金牛犊的偶像来到敬拜上帝了。
做了金牛犊的偶像来敬拜上帝了。
当神看见百姓硬住颈项都不听从神的命令，
当神看到百姓都硬着颈项不听从神的命令，
就改变了他拯救以色列人的旨意，
就改变了他拯救以色列人的旨意，
要向他们发烈怒，
要向他们发烈怒，
要将以色列人都灭绝，
要将以色列人灭绝，
改为定义呢，要使摩西的后裔来到代替以色列人，
要定义要让摩西的后裔来代替以色列人，
去迦南地承受应许之地，
去迦南地去迦南地去承受应许之地，
所以虽然神的属性永不改变，
所以呢虽然神的属性永远不变，
某种程度上和某种情况之下，
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者某种情况之下，
我们又看见神的旨意是可以改变，
我们又可以看见神的旨意是可以改变的。
神原本定义是要拯救以色列人，
神原来定义是要拯救以色列人，
要为了要成就他同曾经以色列人的祖先所立的约，
就是要履行他曾经跟以色列人祖先所立的约，
却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和硬着颈项，
却因为以色列人背叛跟硬着颈项，
不肯听从神的命令，
不肯听从神的命令，
于是神呢就改变主意了，
所以神呢就改变主意了，
故此神的旨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神的旨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时有些情况因为的情况改变了，
有一些情况因为情况改变了，
只是神的旨意都会改变，
所以神的旨意呢也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这样就看见有一个启示，
所以在这里面我看到一个启示，
神咧冇将人嘅将来咧预先定下咗点样样嘅细节。
神都没有将人的将来预先定好了如何的细节。
即系话人嘅将来系开放嘅。
就是说人的将来是开放的。
冇定死咗系点嘅。
没有定死了是怎么样的。
可以有好多变化同埋未定性嘅空间。
可以有很多变化跟不定因素的空间。
所以基督徒从来都唔相信宿命论嘅。
所以基督徒从来不相信宿命论，
将来怎样人仍然需要去负责任来到去营造和塑造自己的将来，
将来怎么样人仍然负责任去营造跟塑造自己的将来，
所以弟兄姊妹，
当
你知道神在人的身上的旨意是可以改变的时候，
当你知道神在人的身上的旨意是可以改变的时候，
我们怎样祷告神呢？
我们应该如何祷告神呢？
你同神建立点样个关系呢？
我们要和神建立怎样的关系呢？
跟住落嚟到第二点，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神嘅旨意会变同埋不变。
第二点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神的旨意会变还有不变。
我哋都知道神嘅属性系永不改变噶。
我们大家都知道神的属性是永远不变的。
但佢系冇因为咁样就令到神嘅旨意系会改变。
但却没有因为这样子而令到神的旨意没有不会改变。
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神的旨意虽然是可以改变。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虽然神的旨意可以改变。
某些情况之下神的旨意又不可以改变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神的旨意又不会改变的。
就是说神的旨意在某个层面会变的时候，但在某个另外一个层面是不会变的，
就说明神的旨意在某个层面会变，之后在某一个层面呢又不会变的。
所以经文在32:7-10所启示的就是讲紧神的旨意有变的部分。
所以在经文在七到十节所说的就是神的旨意会变的部分。
会不变的部分。
会不变的部分。
那些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嗰、那个就系神嘅旨意，要藉住以色列人嚟到成就佢救赎人类嘅计划。
就是神要藉着以色列人去成就他拯救人类的计划。
因为神已经拣选咗以色列人呢一个民族。
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以色列人这个民族。
以呢个民族嘅祖先嚟到立咗约。
与这个民族的祖先立了约。
将来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呢是要从这个民族那里来到出来的。
将来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要从这个民族里面出来的。
这个要问。所以即使神因为以色列人呢来到叛变离弃上帝都好。
就算呢神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背叛离开神也好。
或者因为这个情况改变了救赎计划的细节。
或者因为这个情况影响了这个救赎计划的一些细节，
但是神的旨意是仍然没变的。
但神的旨意是还没有变化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旨意没改变的话的意思。
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这个旨意没有变化的意思呢？
因为如果神真的要灭绝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
因为如果神真要灭绝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时候，
因为他们拜偶像拜金牛犊，
就因为他们拜偶像拜金牛犊，
但神又跟这个摩西说话要将他的后裔来到代替以色列人，
但神又跟摩西说要将他的后裔变成代替以色列人，
所以神其实是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的，
所以神其实是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的。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摩西都是以色列人，
摩西也是以色列人，
他的后裔咪即系以色列人啦。
所以他的后裔也是以色列人。
所以神灭绝咗一啲唔顺从嘅以色列人。
所以神灭绝了一些不顺从的以色列人。
但佢仍然拣选嗰啲愿意顺从嘅以色列人。
但他仍然拣选那些愿意顺从的以色列人。
所以神嘅旨意要从以色列人嚟到带出救赎，呢个旨意系冇改变嘅。
所以神的旨意要从以色列人当中带出救赎，这个旨意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在这个原则上面讲了什么呢？
所以在这个原则上面告诉什么呢？
就是神在救赎人类计划的大框架里面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神要在这个救赎人类这个大框架是不会改变的。
但细节里面的情况呢就可以有改变的空间。
但细节里面的一些细节呢是有改变的空间了。
就如好似神咧，虽然唔使拯救以色列人嘅上边改变咗主意，
就像说人在上帝在这个拯救人类里面的细节的一些改变，
转为咧拣选摩西嘅后裔，
转为咧改拣选了摩西的后裔，
神仍然冇偏离拣选以色列人嘅旨意噶，
但神没有偏离这个拣选以色列人的这个旨意。
正如我刚才讲，摩西的后裔同样都是以色列人。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摩西的后裔也仍然是以色列人。
所以在整体上，神的救赎计划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在整体上，神的救赎计划是没有变化。
神也都没有因为改变拣选摩西的后裔，就违反了神和以色列人的先祖所承诺要成就的约。
所以神也没有因为拣选了摩西的后裔而改变了他跟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约。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来到有一个属灵的洞见。
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一个属灵的洞见，
知道神的旨意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不会改变，
知道神的旨意在什么情况下是不会改变的。
正如神的属性是不会改变一样，
就如神的属性不会改变一样。
我们又同时又要看见神会在什么情况之下神可以改变他的旨意，
但我们同时要看到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神的旨意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我们这样来到认知的话呢，
如果我们从这样来认知的话呢，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知道什么事是应该祈祷，什么事是不应该祈祷了。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事我们可以祷告，什么事我们不应该去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事祷告的时候神是会改变心意的。
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会改变心意的。
有一些事呢，就算我们无论怎样祈祷都好，神都是不会改变他的旨意。
但我们要知道有一些事情无论我们怎么祷告都好，神是不会改变他的旨意的。
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不会改变的东西，我们就不要浪费了。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是神不会改变的东西，我们就不要浪费我们 的精力了。
但是如果知道有些东西是神是会改变的话，那就要迫切了，恳切的来到祈祷求神来到成就了。
但我们知道那些事情是神可以改变的话呢，我们就很迫切很积极的去为这个事情祷告去成就。
所以呢，我想跟大家继续讲的是第三点，讲到要祈祷让神的旨意改变的时候。
我们第三点就是讲到祷告去求神改变他的心意的时候，
是讲到代祷或者可以转变神的心意，
就是说代祷或许可以改变神的心意。
当我们认知到神在某些情况在某些层面是会改变他的旨意的话呢，
当我们认识到神在某些情况某些层面上是可以改变他的旨意的话呢，
我们就要祈祷了，
我们就可以祷告了。
尤其是好像摩西这样来到为别人来到发出代祷的声音，
就特别像摩西这里像为别人发出祷告的声音。
经文在32章11到13节那里讲，
经文这里在11到13章节这里说，
讲到神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神呢要灭绝他们。
这里说到神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要灭绝他们。
摩西却是为以色列人发出很合神心意的祈祷。
但摩西呢却为以色列人发出很符合神心意的祷告。
因为为以色列人来到代祷。
他 为以色列人发出代祷。
结果就改变了神要灭绝以色列人的旨意，
就结果就改变了神要灭绝以色列人的心意。
以色列人就避过了一场被毁灭的浩劫，
以色列人就避开了一场要被毁灭的这个浩劫。
这个是怎样合神心意的祈祷呢？
这是一个如何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祷告呢？
这个代祷为什么可以来到改变神的心意呢？
这个代祷为什么可以改变神的心意呢？
原本神是要发烈怒的，
原来神是要发烈怒的，
要灭绝那些离弃上帝的以色列人，
要灭绝那些离弃上帝的以色列人。
但是摩西的代祷却是平息了上帝的怒气，
但是摩西的代祷却平息了上帝的怒气，
以致上帝是放下要灭绝以色列人的旨意，
而以至于神是放下要灭绝以色列人的旨意。
我们试试看看摩西其实他的代祷里面有什么这么特别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摩西他的代祷里面有些什么是这么特别的呢？
一，我们想讲的就是因为摩西的代祷是针对着神的慈爱的属性来到祈祷。
第一点我们看到是摩西的祷告是针对神慈爱的属性来祷告。
经文在32章11到12节那里讲，
经文在11节到12节这里说，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
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
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
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
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
把他们杀在山中。
把他们杀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
求你转移。
求你转移。
不要发你的烈怒，
不发你的烈怒，
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
不降祸与你的百姓。
摩西知道神原本的心意的，
摩西知道神原本的心意的。
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同埋法老的痛苦奴役。
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脱离法老的劳役。
因为他们向神来到发出哀求，
因为他们向神发出哀求，
他们痛苦的祷告触动了神的慈爱的本性，
他们痛苦的祷告触发了神慈爱的本性，
所以神就不惜介入人类的历史里面，
所以神呢就不惜介入人的历史当中，
用他大能和大力来到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用他的大能跟大力去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虽然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去拜金牛犊偶像，
虽然以色列人不听话去拜金牛犊这个偶像，
神也因为这样你要降祸要灭绝他们，
神也因为这样子要降祸要灭绝他们。
其实这样做是其实是违反了神慈爱的本性的，
但这样做是其实是违反了神本慈爱的本性。
甚至埃及人都会批评甚至议论神，为什么领埃及人出埃及就是要杀死他们呢？
甚至埃及人都会议论说他领以色列人出去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这将会成为笑柄，
将会成为一个笑柄，
令上帝的荣耀和声誉都受到损害，
让神的荣耀跟声誉都受到损害。
摩西就是为了就是藉着这个点来到求神转意，
摩西呢正正藉着这一点来求神转变他的心意，
要向着神的慈爱的属性来到发出祷告，
就是向着神慈爱的属性发出祷告，
叫上帝因慈爱的缘故不要发烈怒，
让神因为慈爱的缘故不要发烈怒，
以致后悔不降祸给以色列人，
以致后悔不降祸于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知道摩西的祈祷为什么这么有力量的原因，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摩西的祷告这么有力量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向神本身的慈爱的属性来到祈祷，
就是他向神这个慈爱的属性本身来祷
告。第二方面，摩西的代祷其实也都针对着神信实首样的特质来到去代祷的。
第二点，摩西的代祷也同样是对着神信实守约的特性来代祷的。
我们在32章13节那里讲，
32章13节这里说，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
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
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
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
必给你们的后裔，
必给你们的后裔，
他们要永远承受产业，
他们要永远承受伟业。
摩西知道神同以色列的先祖立了约，
摩西知道神跟以色列的先祖立了约，
神呢应承过先祖会祝福他们的后裔的。
神呢承诺和他的先祖要祝福他的后裔，
不单止使他们的后裔人数众多繁衍，
不单止使他后裔人数众多繁衍，
而且你都会将他们领出来的后裔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迦南地，享这个的安居乐业，
而且要把他们的后裔要带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去安居乐业。
这个代祷就是摩西来到针对神信实守约的属性来到祈祷的。
这个代祷呢，就是摩西针对神这个信实守约这个特性来代祷的。
上帝应承过的东西他就不会反悔，
上帝承诺过的东西他不会反悔，
因为他是信实守约的上帝，
因为他是信实守约的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大家留心，
所以弟兄姊妹大家留意，
当摩西针对神的慈爱和信实的本性来到去祈祷的时候，
当摩西针对神慈爱跟信实守约的特性来祷告的时候，
神就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来到去赦免以色列人的罪，
神就会因为这个原因去赦免以色列人的罪，
以致他的慈爱信实就不降祸了，
因为他的慈爱跟信实就不降祸了。
所以经文在32章14节那里讲，
所以经文在十四节这里说，
于是摩耶和华后悔，
于是耶和华后悔，
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
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
摩西知道神是不会改变的旨意，哪些是不会改变的？
摩西知道神哪些旨意是不会改变的，
也都知道神在哪一方面会改变他的旨意，
也知道神哪些方面是会改变他的旨意的。
当我们以神的属性来到向他祈祷，
当我们以神的属性向他祷告的时候，
都会令到我们知道我们合神的心意祷告是什么，
也可以知道我们合神心意的祷告是些什么东西。
所以祷告可以变 来到转变神的心意，摇动神的手。
所以呢，我们祷告可以转变神的心意，摇动神的手。
只要我们知道怎样祈祷，
只要我们知道怎么祷告，
知道哪些是不可以改变的，
知道哪些是不可以改变的，
我们就不要勉强来到去求神讨谁听，
我们就不要勉强去求神去聆听，
而反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可以改变的，
反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就继续来到去为这些事来到求神来到垂听，
我们就继续为这些事情来求神继续垂听，
所以呢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多么来到重要，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
最近呢是疫情会有些人在这里讲，
最近的疫情呢有人在这么说，
因为呢人的罪恶所导致出来的人祸，
这是因为人的罪恶而导致出来的人祸，
所以上帝藉着瘟疫来到施行审判，来到惩罚人所犯的罪，
所以呢神呢藉着这个瘟疫呢来惩罚人，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这样讲的，
有些人这么说的，
他说呢攻陷全球的肺炎病毒，
他说这个攻陷全球这个肺炎病毒呢
先是呢来到教训了一些藐视上帝的无神论者，
先是教训了一些藐视上帝的无神论者，
又或者是处理了那个韩国最大的邪教新天地，
也处理了韩国最大的邪教新天地，
肺炎也都停止了麦加这个伊斯兰教的朝圣，
这个肺炎呢也停止了这个麦加这个伊斯兰教的朝圣，
第四更加呢是解散了台湾这个大甲马祖绕道膜拜的聚会，
这个疫情呢也更加是解散了台湾大甲马祖绕境的这个膜拜，
而第五更加呢是警告了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伊朗，
也第五次警告了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伊朗，
而第六点我相信是更加对我们有关的，
第六点更加是对我们有关系的，
全球的肺炎是管教着那些冷淡的基督徒要依靠上帝，
全球的肺炎是管教那些冷淡的基督徒要去依靠上帝，
所以呢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
所以但这个说法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当然我都不能够很肯定的告诉你，
当然我也不可能不能很肯定的跟你说，
但很明显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瘟疫出现的时候呢，
但是很明显的，当圣经里面提到瘟疫出现的时候呢，
往往都是神审判人犯罪的时候，
往往都是神审判人犯罪的时候，
所以无论怎样，
所以无论怎么样，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祈祷，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祷告，
可以为世人来代求，
可以为世人去代祷，
好像摩西向法列怒的神向以色列人代求一样，
就像摩西这里向发怒的神向为以色列人代祷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可以改变神的心意，
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可以改变神的心意的，
所以呢我想讲一个的例子，就是美国明尼苏达这个的百科上载的记载，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这个明尼苏达百科上记载一个蝗灾，
就是150年前呢美国中部曾经出现的一场的蝗虫的灾害，
就是大概在150年前，美国中部发现一场蝗虫的灾害。
那个的发生的年期是1873年的6月12日。
发生的年期呢是1873年6月22日。
一群的明尼苏达州的农民呢，佢离远睇见呢有一个好似暴风雪的情况呢，系向住佢哋嘅田地呢嚟到去直卷而嚟。
一群呢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些农民呢，他们看到像暴风雨的一个东西向他们的农地席卷而来，
跟住冇几耐就听见咧嘶嘶嚓嚓嘅一个嘅声音，原来系蝗虫嘅翼喺度拍紧，
但是很快呢他们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原来是蝗虫拍翅膀的声音，
所以呢唔使一阵间嘅时间呢
不一会儿功夫呢
好多嘅凡系绿色嘅植物嘅地方都俾佢哋咧食晒。
不一会儿呢，就是凡是绿色的植物的地方呢，都给他们吃光了。
这个蝗虫就被称为叫做洛基山蝗虫。
啊，这个蝗虫呢是称为那种落基山蝗虫。
啊，对于苏明尼达的人来讲，其实不是什么特别罕见的事情。
啊，对于啊这个地方的农民来说，不是特别罕见的事情。
因为曾经在过去都是曾经出现过的。
因为在过去也曾经出现过的。
不过祸害了一年之后就消失了。
但是通常祸害呢一年就消失了。
啊，但是这一次就很特别。
但这一次很特别。
1873年一直到1877年，蝗虫整整肆虐了5年咁耐。
从1873年到1877年，蝗虫整整呢就给他们5年这么长时间。
啊，于是咧，当地嘅农民苦不堪言。
以致当地的农民就苦不堪言。
啊，就喺1876年一年之内。
就在1876年一年当中呢。
蝗虫就横扫了整个明尼苏达州40个郡。
蝗虫就横扫了明尼苏达州的40个县郡。
损坏了农作物超过500,000亩。
损坏农作物超过500,000亩。
这些蝗虫每年秋天祸害完食完晒啲粮食之后，都会在地上边挖洞的。
这些蝗虫呢，每年秋天呢，他们吃完粮食之后呢，就会在地上挖坑。
啊，于是呢，系将佢哋嘅卵就产咗喺个地里边。
啊，把他们的卵呢就产在地里面。
通常都系大约2-10cm 咁深噶。
啊，通常呢是2-10厘米这么深的。
啊，蝗虫嘅卵起点嘅发育嘅时间嘅温度嘅需要呢，系大约10-42度嘅摄氏。
哦，这个蝗虫卵呢，它们发育的温度的这个范围大概是20到42的摄氏度。
所以呢，这些虫卵呢，会在地里边呢过冬。
所以这些虫卵呢，它们就会在地里面过冬。
啊，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冰雪融化。
等到春暖花开，冰雪融化的时候了。
大概在4到5月的时间呢，就会孵化出来了。
大约在4到5月的时候呢，就会孵化出来。
到大约40到60天之后呢，他们就会生出翅膀。
到了40到60天之后呢，他们会长出翅膀。
于是呢，继续呢会新一年的祸害。
这样呢就继续了新的一年的祸害。
当地的农民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啦。
当地的农民当然是没有坐以待毙的。
他都稳住绞尽脑汁，用了各样的方法来到呢对抗这些蝗虫。
他们也绞尽脑汁，想了很多的办法来对付这些蝗虫。
有些用网去捞啦，
用网来捞啦。
有些用烟去熏佢哋啦，
用烟来熏啦。
有些咧系挖个壕沟嚟到，希望啲蝗虫跌晒落去啦。
挖坑，希望这个蝗虫会掉下去啦。
甚至咧，佢哋发明一种嘅叫做 hopper dozer 嘅工具，
或者一个发明咧叫做 hopper dozer 的这种工具。
於是呢，就是用鐵皮在上面呢將它呢是插上一些柏油或者是糖漿。
就是拿一個鐵皮在上面塗滿了這個柏油跟那個糖漿。
於是用馬呢就在地上面呢來到去跑，拉住跑。
用馬車呢拉着它在那裡跑。
於是呢，那些蝗蟲黐咗在上面的時候，就可以呢將它們拎去放火燒咗佢啦。
就是让蝗虫粘在这个上面呢，然后就把它们拿去烧掉。
这个呢其实呢是不是可以来到做到一些
呢？那这些方法有没有用呢？
结果呢其实呢都是没办法来到彻底将蝗虫来到消灭。
其实到最后也是没有办法把蝗虫消灭。
结果啲农民就又唯有离乡别井了，因为生活不到，要尽外的找生活了。
所以呢，这些农民呢，最后只能背乡离情的去别的地方生活。
所以当各种方法都用到尽的时候呢，
当各种方法都用尽的时候呢，
都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解决这样问题。
蝗虫仍然是这么厉害。
蝗虫仍然是这么厉害。
当时的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John Pillsbury 呢，
当时他那个明尼苏达的州长 John Pillsbury，
他接受了社区领袖的建议，
他就接受了当时社区领袖的对他的建议，
说呢要转向全能的上帝，
说要转向全能的上帝。
他们呢就宣布了在1877年这个4月26号， 就成为明尼苏达州的全州的祷告日。
他就宣布了在1877年4月26号成为明尼苏达州全州的祷告日。
在这一天，学校、商店、机关、工厂都关门。
在这一天，学校、商店、机关和工厂全部关门。
啊，万千的州民呢就聚集在教会那里的礼拜堂来到祈祷。
啊，万千的那个州民呢就啊聚集在各个教堂的礼拜堂里面去祷告。
他们谦卑的跪下祷告。
他们谦卑的跪下祷告。
求上帝来到帮助。
求上帝帮助。
于是明尼苏达州最后剩下的防线就只有上帝的怜悯和帮助。
所以明尼苏达州剩下最后的防线就是神的怜悯跟帮助了。
但感谢神的是，全能的神真的听了他们的明尼苏达州全民的祈祷。
所以感谢主、啊、全能的神真的是应许了这个明尼苏达州全民的祷告。
在第二日的早晨，
第二天早上，
即是4月27号，
就是4月27号，
奇迹发生了。
奇迹发生了。
突然之间有一波的寒流由北边来到吹落来南边、
啊、突然间呢有一个寒流从北面、啊、吹到南边来、
啊、大风雪带来很严寒的冬天的
大风雪
的天气。
大风雪带来很严寒的、一个 很冷的一个天气、
啊、其实呢在四月底有这种情况是极之少发生的。
其实在四月底要发生这种情况是极少的。
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冰雹和风雪就笼罩了整个明尼苏达州达到几日同来。
但因为这个寒流呢、冰雹跟风雪呢就笼罩了这个明尼苏达州、有几天之长。
于是大地冚唪唥结成一块好像硬冰一样。
所以大地呢结成一块硬的 很硬的冰。
消灭了无数的蝗虫。
这样子消灭了很多很多的蝗虫。
迫使的蝗虫就要急速地来到飞走。
迫使这蝗虫的大赶快飞走。
更妙的是什么呢？
更加奇妙的呢？
严寒入侵的地的深处。
就这个严寒呢就入侵了地的深处。
杀死了那些蝗虫刚刚孵出来的无数的幼虫。
杀死了蝗虫刚刚产下的无数刚刚孵出来的无数的幼虫。
这幼虫都通通呢是被冰雪都冻死。
这些幼虫呢就被这个冰雪冻死了。
结果就彻底这样消灭了蝗灾。
结果呢就很彻底的消灭这个消除了这个蝗灾。
那年的春耕一直到秋收。
那一年从春耕直到秋天收获。
蝗虫就没再来了。
蝗虫就再也没有来了，
以后也都没有再发生过，
以后也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所以明尼苏达州的人，特别是基督徒来讲，
所以在明尼苏达州的人，特别是基督徒来说，
他们回顾这个的历史，
他们回顾这个历史，
就深深相信神迹就是建立在他们跪下来到谦卑祷告的时间。
所以他们深深的相信这个神迹就是建立在他们谦卑下跪祷告的时候。
有在当时建立了一个教堂，
有当时有建立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叫 Grasshopper Chapel，
这个教堂的名字叫做 Grasshopper Chapel，
现在还在的，
现在还在的，
这个呢就是因为呢他们要为着这个的事迹，这个神迹来建立的一个教堂，
就是他们要为这个神迹而建立的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就是无声地见证着神奇妙的作为，
这个教堂就无声地见证着神奇妙的作为。
弟兄姊妹啊，记得历代志下7:13讲，
弟兄姊妹啊，在历代志下7:13这么说，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
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
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医治他们的地。
神的属性是不变的，
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不变的，
但神的心意是可以改变，
但神的心意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摇动的，
可以摇动的，
只要我们祈祷，
只要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都相信我们祈祷来到求疫情也都可以转变甚至是消灭，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为这个疫情祷告甚至是消灭。
我们求神在审判当中也都要施怜悯，
我们求神在审判当中也要施怜悯。
我们要上帝能够使世人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是真的有永恒的上主，自有永有的上帝。
我们要求神去让世上人就知道这个神，这个世上是有全能的主跟自由拥有的主。
让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有好像小蚊仔纯真的心，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像小孩纯真的心。
虽然我们很微小微不足道，
虽然我们很微小微不足道，
我们的祷告实在是不算得什么，
我们的祷告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但是当我们愿意将献上真诚真挚的祈祷，
但我们愿意献上真诚真挚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会好像小蚊仔的哀求的祷告一样，
我们就像儿童哀求的祷告一样，
能够打动主耶稣的爱心，
能够打动主耶稣的爱心。
即使看见人类罪恶而招致的痛苦
即使看到人类罪恶而导致的痛苦，
神仍然会垂顾那些无辜受苦的人，
神仍然去顾念那些无辜受苦的人。
所以我们要祷告代求，
所以我们要祷告代求，
向我们那位主耶稣基督来到打气，
向我们那位主耶稣基督来打气，
来到说加油啊耶稣，
来说加油啊耶稣。
在这里我想放一套 的影片给大家看，
在这里我们放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就是讲到呢来到去好像小蚊仔这样来到向耶稣来到祷告，
就是说短片就是说像一个小孩一样向耶稣来祷告，
虽然祷告微小，
虽然祷告微小，
但是神会垂听，
但是神会垂听，
因为他是很真挚很纯真的来到祈求上帝的帮助，
因为这是一个很真诚的很纯真的向求主的帮助。
我一起看加油耶稣，
我们一起看加油耶稣。
Ogni sera quando prego nel lettino, penso a quello che si vede da lassù, tutto il male che viviamo sulla terra, ogni lacrima che scende sale su.
Senza amor
唔知大家睇完呢个 video 有咩感觉？
啊，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 video 有什么感觉呢？
我睇落嘅时候，我好感动。
我看的时候，我很感动。
因为小孩子嘅祷告就系咁纯真。
因为小孩的祷告就是这么的纯真。
佢好知道耶稣嘅心点谂。
他很知道耶稣的心是怎么想的。
耶稣睇见呢个世界充满住罪恶。
耶稣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发生疫情都是人的祸患，人的灾祸。
发生疫情也是人的祸患，人的灾害。
是当孩子来到祈祷。
但当孩子来祷告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他的子民来到愿意祈祷。
就像是他的子民来愿意去祷告的时候。
神就会改变他的心意。
神就会改变他的心意。
不会让人来到去。永远在痛苦里面，
不会让人永远在痛苦当中。
你有没有这样相信呢？
你有没有这样的相信呢？
在这个时候，我邀请你来到躲起双眼，来到安静。
这时候我邀请你闭上眼睛，安静。
来到祈祷。
来祷告。
我们向神发出你的声音。
我们向神发出你的声音。
让我们看见，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帮助我们。
真的会愿意接纳、遵从那些不能够改变的神旨意。
帮助我们去接纳、遵从那些不可以改变的旨意。
因为有些神的旨意的确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有些旨意是的确不会改变的。
但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去坚持为那些可以改变的来到求神来到怜悯。
让我们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去坚持去求神去改变那些神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这样祈祷。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这么祷告。
我们说神啊。
我们说神啊。
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够改变。
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改变。
我知道人犯罪就会有罪的恶果。
我们知道人犯罪就有罪的恶果。
这个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求神你赐给我们力量。
但求神你赐给我们力量。
让你在慈悲的审判的时候仍然有怜悯。
当你在慈悲的审判的时候还有怜悯。
当你看见人向你苦苦哀求。
当你看到人向你苦苦哀求的时候。
你一定会帮助我们。
你一定会帮助我们。
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东西。
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东西。
求神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就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就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垂听。
我们垂听。
在这个时间请大家安静的自己来到祈祷。
这个时间请大家安静的祷告。
为着你身边的人来到祈祷。
为着你身边的人来祷告。
无论是你的家人。
无论是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你的社区。
你的社区。
你的国家。
你的国家。
求神在疫症当中怜悯我们。
求神在疫情当中怜悯我们。
使那些无辜的人都得到神的拯救。
使那些无辜人都得到神的拯救。
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安静祈祷。
我们这时候安静祷告。
我一齐嚟到唱呢首诗歌。
我们一齐唱这首诗歌。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一起祷告，
求神听我们的祈祷，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无助，
我们无助。
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
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但我们可以祈祷，
但我们可以祷告，
因为我们可以站在破口之中，
因为我们可以站在破口当中，
去摇动你的手。
去摇动你的手，
求你亲自听我们的祈求，
求你亲自听我们的祷告。
在你来到审判世人的时候，
在你审判世人的时候，
以慈爱为念，
以慈爱为念，
使那些被疫情无辜受害的人，
使那些被疫情无辜受害的人
得到你的拯救，
得到你的拯救。
我们这样祈祷，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我一齐咧嚟到唱赞美颂，
我们一起唱赞美颂。
赞美呀，神马都主耶，接受生命都当赞美。接受我全要赞美，空气赞美，呼出生命。阿门。我们一起低头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每一个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
门。去去去去去去去去，风在前去，风在前去，都结果是风顺人生，风顺而不一般都飞着，希望将会就要黑暗，就在这我们远去，去去去去，风在前去，风在前去，都见过这风顺人生， 荒场过夜晚不回家，失望教会就要黑暗，就在这我们远去，就在这我们远去，就在这我们远去。其实祝福大家，跟住落嚟咧有呢个嘅报告嘅时间，我哋请 Fiona 嚟到报告。
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我们请 Fiona 来报告。
我今天会用国语来报告，所以请广化的弟兄姊妹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首先呢，我在这里都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参加我们今天在 Zoom 还有待会在 Facebook 的主日崇拜。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家事报告。教会呢将会在4月10号星期五受苦节下午2点半在晚上举行受苦节的崇拜，所以我相信大家呢应该到时候会留在家里面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预留时间，当天呢我们可以一起特别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洗。第二项呢，就是我们将会在8月30号到9月1号在 Northampton 的 Kings Park Conference Center 举行3天2夜的退售会。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报名，所以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可以在网上在这个连结下面报名和交费。好，第三下就是我们教会在30周年里面，我们会印刷一些感恩 T-shirt。也可以在网上这个连结下面填下表格，还有交费订购，所有的 size 号码都是一样，就是6磅钱1件，将会在5月3号截止。第四项就是，如果大家呢在教会有一些感恩的信息，也可以把文字写下来，不多于300个字，我们会做一本30周年的感恩册，你可以不只是写感恩的信息，也可以附上胶片，然后把档案电邮给我。如果没有我的电邮的话，也可以把档案发到教会的电邮，将会在4月26号截止。好，第五项，我们将会在30周年也会举行一个诗歌填词比赛，所选择的诗歌就是恩典之路，所以也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用自己的语言来参加。弟兄姊妹可以在5月17号前把这个歌词电邮给我。好，第六项就是我们教会本来有好几个弟兄姊妹在4月5号到15号去马达加斯加短宣，但是因为肺炎疫情严重，马岛的政府已经在3月20号开始已经封关30天，所以我们的短宣队的飞机票已经取消，所以这一次他们不可以去。但是呢，也感谢弟兄姊妹之前为到他们要买的materials 奉献。虽然这一次他们不可以去，但是奉献呢，经过理事会决定，会暂时保留到下一次再去马岛，有机会再去马岛短宣的时候才使用。好，最后一项呢，就是有关这个肺炎的一些重要的通知。再提醒家长一下了，就是现在呢我们儿童主日学会暂停，但是呢我们儿童部预备了一些材料可以给家长跟孩子在家里面继续敬拜神，所以家长可以向 Eddie 还是 Cecilia 联络。本来呢我们教会呢今天呢崇拜之后有举行这个 AGM会有联谊会，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不可以在教会聚会，所以联谊会呢会改期，日迟呢会等多一段时间才通知大家。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教会会使用这个 Zoom， 在每个星期天下午2点半 主行晚上主日崇拜。这个崇拜呢，是因为我们不可以去教会，但是呢，我们希望透过 Zoom 可以再跟大家一起聚会，一起见面。如果我们有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教会的话，我们会再通知大家。所以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就继续用 Zoom 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在下个礼拜还是之后的 Zoom 的崇拜都是用同一个 Meeting ID， 所以不用改的。今天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是第一次进来这个 Zoom， 如果感觉到有一些困难，没有关系，希望下一次可以熟悉一点，比较容易一点。也希望大家呢下个礼拜天再次早一点时间进来 Zoom， 我们可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教会呢也会在今天的把今天的主日崇拜录影下来，我们待会呢五点左右会upload 在教会的 Facebook 下面。如果今天有什么原因不可以参加我们两点半的主日崇拜，也可以在五点之后参加教会 Facebook 的录音崇拜。所以请大家在家里面呢继续为到这个肺炎的疫情来祷告，求神怜悯，求神也保护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身体健康。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到这里，下个礼拜同时间两点半在 Zoom 里面再跟大家见面了。求神祝福大家，请大家默祷，祝今天的主日崇拜，谢谢。